第三十篇竭力前进，达到成熟。希伯来书是一卷论到成熟的书。我们若要竭力前进，达到成熟，就必须过河。每当我们发现有什么障碍或不能往前，那正是我们过河的时候。从前以色列人怎样过了红海，又过约旦河，我们也当过一道又一道的河。成熟的意思是什么？多年来我们已经看见，我们若活在自己里面，或抱持个人主义，就是不成熟。我们若一直想要圣洁、属灵、得胜，那也是不成熟。真正的成熟，不仅是在我们灵里，更是在召会生活里。召会生活乃是我们成熟的标记。根据我近50年观察的结果，我能见证，在召会之外，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成熟。只有在召会生活中，才有真正的长大成熟。接受本书的希伯来信徒，在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中，一直犹疑不定，不知到底该往前还是退回。本书就在这紧要关头写给他们，鼓励他们应当继续往前。往前去的最好方法，就是忘掉一切。我们一旦忘掉一切，就能立即往前。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考虑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以往，我们的将来以及许多相关的事，却不肯花一点功夫在往前的事上。许多时候，一些亲爱的圣徒来问我对从前、现在、将来和其他种种的事怎么办。很多人都知道，我对这样的问题从不回答，我只给他们一句劝勉的话：往前吧，不要谈论，也不要记住已过的事，甚至现在的事也要丢在一边，更不必担心将来。你若真要往前，就往前好了。那些忘记一切的人，是往前走的最好的人。你看场上赛跑的人，他们跑的时候没有功夫去想别的事，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奔跑赛程。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基本的原则，若有人偏离了正轨，或是停下不跑，以后又受激励要继续往前，他这时就不要犹豫，不要问问题，只管往前奔跑。许多青年人受到激励，要与主一同往前，但他们中间有些人担心，在往前之先是否该做什么，唯恐主可能不赦免他，不喜欢他。你若也是这样，就很难与主一同往前。你若对主认真，就只管往前，忘掉他是否会赦免你，或者是否喜欢你，不要在这事上花时间考虑，只要达到目标，得着奖赏，不必考虑对或错，只管往前。按照希伯来六章，往前是不必再立根基的。假如弟兄们要盖新会所，也立好了根基，但是受到打岔，停了工，以后他们受激励要继续盖造，他们是否要从头开始再立根基？当然不会这么愚笨。他们若再立根基，不用几次，工地就会填满了根基。没有墙壁，没有屋顶，也没有建筑，只有许多的根基。这样做当然很愚笨，但有许多基督徒，包括我在内，在已过基督徒生活中，都曾经这样做过。在我基督徒生活早期，我立过不少的根基。每次复兴之后，又逐渐冷淡下去。过了不久，又受到激励，我就坚决而彻底地回到最起初的地方，重新悔改认罪。这就是重新悔改的意思，也就是再立悔改的根基。过了不久，我又就是重演，再从头悔改，又做一次。最后我厌倦这样做，但不知道怎么办。直到一天，我读到希伯来六章，才发现我是多么愚昧。我不必再悔改我已经悔改的，也不必从头再认罪。我只需要往前。今天基督教中许多所谓的复兴，不过是激动人一再回头建立根基，一个著名的传道人来把大家激动起来，过了几个月大家又冷淡下去，另一位又来使他们奋兴起来，他们每一次得着复兴就再立一次根基。大多数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一再的立同样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希伯来六章。我们应当忘掉再立根基的事，只管往前，不要考虑主会不会赦免你，只管往前，直至达到目标。你一旦受激励，愿意与主一同往前，就无需那么多的悔改。今天奋兴派的基督教过于强调悔改，几乎每一个奋兴布道家 都懂得激动人悔改的技巧。但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不需要那么多的悔改。主已经听厌你的悔改，厌烦那么多悔改的祷告。他乐意看见你往前，而不是在某件事上一再的悔改。往前就是过河，从一边到另一边，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立足点到另一个立足点。不要谈论或考虑，只管往前。抛弃你老旧的观念、认识、道理和教训，而一直往前。你往前的越快越好。一离开基督之开端的话，我们要往前，就必须离开基督之开端的话。这意思就是，我们必须离开根基的阶段，就是吃奶的阶段、婴孩的阶段。我们在前一篇信息已经看见，基督之开端的话，乃是给在基督里仍是婴孩的人所喝的奶。我们要往前，就必须离开起初所领受的道理，而不再吃婴孩的食物。我们必须吃本书所供应的干粮，就是公义的话53-14，使我们能往前，从婴孩的阶段达到成熟。二，不再立根基，一根基已经立定，不必再立。根基已经立定，所以不必再立。这根基包括六样东西：悔改、脱离死刑、信靠神、敬喜的教训、按手死人的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根基，是在我们得救之初立好的。这根基既已立好，就不必再立。我们若在得救以后又偏离了，也不必再回头去悔改那些已经悔改过的。我们若重复已过的悔改，就是回头再立根基。我们若偏离了又回转过来，仍愿跟主往前，就不必重新悔改，只需往前。再以盖造会所的事说明，若是会所的根基立好后停了工，现在要再盖造，工人不必另立根基，只要在立好的根基上建造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用赛跑为例来说明，运动员在起跑之后若跌倒了，当然不必回到起跑点再跑，只要从他跌倒的地方起来再往前跑。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像建造的工程，也像一场赛跑。我们开了头以后若偏离了，并不需要回到开头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只需要从跌倒之处起来继续往前。二，不可能再重新悔改，4-6上半说，因为那些曾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又有分于圣灵，并尝过神美善的话以及来世的能力而偏离的人，不可能再重新悔改。这段圣经被许多基督教教师误解，也被许多传道人误用。他们宣称希伯来6是说，我们信主以后若犯了罪，就不可能再重新悔改，也不能得赦免。这并不是这里的意思。这里的话乃是说，你曾经悔改过，现在受主激励，要跟从主往前，就不需重新悔改。在主眼中，你不可能这么做。根基一旦立好，就不可能再立。那些曾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又有分于圣灵，并尝过神美善的话以及来世能力的人，在他们信的时候就已经立好了根基。他们若偏离了又回转过来，就不需要再立根基，只要继续往前，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就好了。他们不需要重复悔改，因为他们不可能再重新悔改。1指明这是不必要的，6说这是不可能的，7-8指出这是不对的。因此这段话的意思不是说信徒若犯了罪就不可能得赦免，而是说一个基督徒若偏离了又回转，他不必重复原初的悔改。在神看来这是不可能的。4里所提属天的恩赐，是指在我们悔改信主时，神所赐属天的事物，就如赦罪、公义、神的生命、平安和喜乐等。5的话原文是雷马，指神及时的话。这里神美善的话，是指1所说基督开端的话，就是希伯来的信徒在相信主时所尝过的奶。现在他们必须往前到更深的话，就是公义的话。这话主要的不是关于神的救赎，乃是关于神经纶的法则。这话就是使他们达到完全成熟的干粮。5的能力是指神圣的能力，来世是指要来的国度时代。要来之国度的神圣能力要复苏更新并复兴老旧的万物。 信徒在重生时都尝过这种神圣的能力，得着了复苏、更新并复兴。大多数的基督教教师说，希伯来六章六节所提偏离的人乃是假基督徒，但是一个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又有分于圣灵、并尝过神美善的话以及来世能力的人，怎能是假基督徒？大多数的基督教教师因着没有看见奖赏与惩罚的事，而在此犯了大错。从上下文看来，这样一个偏离的人必定是真基督徒，他绝不会灭亡，但是按照八节所启示的，他会受到一些惩罚，因此他需要回转并继续往前。他若要往前，并不需要回头再立根基，即使他愿意回头再立根基，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无论他愿意做什么，在神面前全不算数。三、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六节这里的偏离，是指希伯来的基督徒由于回到老旧传统犹太的宗教，偏离了纯正的基督徒信仰。原则上，这可适用于一切偏离神法则之正轨的基督徒。这一节也说到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里的重钉和羞辱是形容上半节的再重新悔改。再重新悔改，以及已经悔改过又重复悔改，这是不必要的。这样做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们若试图回到起初的悔改，就是在立根基。在神看来，这是把主重钉十字架。主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起初悔改的时候已经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若再回头到原初的悔改，那就是把他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们绝不可这样做。私在立根基是不对的，在立悔改的根基是不对的，任何人这样做都是一种浪费。就如弟兄们盖会所若是一再的立根基，不仅不对，也是一种浪费。说到这里，我们要来看七至八节。就如田地吸收了屡次下在其上的雨水，并且生产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享祝福。但若长出荆棘和蒺藜，就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些一再回头重新悔改的人，就如吸收了屡次下在其上的雨水而不生产菜蔬的田地。七节所说的雨水是指四至五节所说五类美好的事物。生产菜蔬是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的例证。信徒就如田地为着神被耕种，好生产基督，如同田地生产菜蔬以达到完全成熟，借此就从神得享祝福。基督是正确的菜蔬，我们若不生产基督，却长出荆棘和蒺藜，那就是一种浪费。不信主的罪人是真正的咒诅，而生长荆棘和蒺藜的基督徒乃是尽于咒诅。严格的说，八节的荆棘和蒺藜是指希伯来的基督徒所持守老宗教传统的事物，废弃也可译为不蒙称许、不合格、算为无用。倘若信徒不肯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反而退回到老旧的事物，就不蒙神称许，算为无用。信徒一旦得救，就绝不会再成为真正的咒诅。然而我们若不往前长出基督，反而持守神不喜悦的事物，就近于咒诅，受神行政管制的惩罚。这与永远的沉沦完全不同，那是真正的咒诅，这是近于咒诅。田地是绝不会被焚烧的，但其上所长的却会被焚烧，照样信徒绝不会被烧毁，但他们不按着神的经纶所生长的一切都要被焚烧。信徒是神的耕地，他们所生长的一切牧草禾秸都要被焚烧。田地虽被焚烧，并不失丧，只是受了对付。希伯来六章这一段乃是公义的话，不是许多基督徒所爱听的包着糖衣的话。我不知道神这段话所说的焚烧将是怎样，我只知道神纯净的话说要焚烧。希伯来六章所说的相当于灵前三章十二至十五节所说牧草禾秸要烧去。人虽然得救，却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所说的不是恩典的话、生命的话，也不是美善的话，乃是严肃的、郑重的话，也就是公义的话。三节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 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在本书开头的地方就叫希伯来信徒往前，他在说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之前，先用了五章的篇幅说了许多美妙的事。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的路就在这五章经文里一分享基督所达到的。我们要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就必须分享基督所达到的。我们是他的同伙，且有分于他的受膏。要分享基督所达到的一切路乃是借着信。我们不需要明白太多，我们只要简单的相信他的话，就是他今天所赐给我们的好信息，而宣告说，赞美主，我是他的同伙，我有这个地位和权力，有分于他的受膏。你不要说你没有与他一同受膏的感觉，你越说没有感觉就越没有感觉。信心乃是称无为有的，我们只相信神的话所说的，不管有没有感觉。神的话说我们是基督的同伙，对这话我们必须说阿们，我是基督的同伙。神的话也说他已经受膏，而我们又是他的同伙，于是我们也就有分于他的受膏。对此我们也必须说阿们，我有分于他的受膏。二竭力进入那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我们要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就必须竭力进入那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我们已经看见今天这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召回生活，我们不必太担心将来的国度，只要今天简单的进到召回生活里。不要说哦，以往几年我太松懈了，我盼望将来还能进到国度里。你必须忘掉以往，也不巴望将来，而在今天进入召会生活里。仇敌是狡猾的，我怕还有许多人一直谈论过去或巴望将来。让我们忘掉已过的和将来的，今天就行动，竭力进入召会生活，奔跑那赛程。三，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我们也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46，我们要在生命中长大，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就需要神的怜悯，也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长大的，只有神远远够到我们的怜悯和他够用的恩典，才能使我们达到完全成熟。我们受怜悯并得恩典的路乃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感谢神，今天他的宝座对我们是施恩的宝座，我们都需要操练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使我们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四，吃干粮，享受那位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我们大祭司的基督。我们要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就必须不再吃婴孩的食物，就是开端的话，而吃干粮就是公义的话，好享受那位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大祭司的基督。我们已经接受基督做救赎主和救主，他也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接受这位在我们里面做生命的基督，也在天上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的大祭司。他的功用不是献为着罪的祭物，乃是把神的丰富供给我们做我们的供应。我们要长大成熟，就必须享受这位把神供应给我们的基督，使我们能有分于神圣元素的丰富。这些不是婴孩食物，而是干粮。大多数基督徒只停留在吃婴孩食物的阶段，不想吃干粮，也不经历基督做他们的麦基洗德。本书鼓励我们要往前吃干粮，并享受天上的基督，好接受神丰富的元素，使我们得以长大成熟。六章的开头是一个强有力的结论，鼓励我们实行在前五章所听到的一切。我们若肯这样实行并往前，就能达到目标，达到成熟，这是何其简单。愿我们都往前去，紧随先锋逃入并抛锚于避难所。现在我们来看紧随先锋逃入并抛锚于避难所，这是这些信息所说之事的顶点。一，避难所，18节说到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前头盼望的人。你曾否听过新约告诉我们要逃往避难所？这里的逃往避难所原文的意思是竭力逃走，这词与行传14章6节说到保罗逃亡吕高尼所用的逃往原文是同字。 这里加上避难所虽然不算错，但不加也许更好。我们不单是过河的人，还是逃跑的人。我们要逃脱什么？我们要逃脱一切不是基督和教会生活的东西。我们必须逃脱世界、犹太教、天主教、更正教和我们自己。我们必须逃脱百货公司、这时代的潮流、宗教、老观念和各种传统。我们必须从一切使我们与基督隔绝、使我们离开基督的事物逃脱。为了解释这一节，我曾参考多种译本，有的译本做逃离世界。我们要逃离我们的老地位、雄心和自爱。我们必须逃离一切的事物。无疑的，本书作者盼望希伯来的信徒从犹太教，就是他们的老宗教中逃跑。他们若仍留在其中是太危险了，必须快快逃跑。逃往避难所一词，原文还是逃往庇护之处。这就是为什么翻译圣经的人在这里加上避难所。作者在这里似乎是说，希伯来的基督徒啊，你们的处境太危险了，快快逃到庇护所吧。何处是这庇护所？是我们必须逃往的安全之地，乃是在灵里，在教会里，也在诸天界里。诸天界里有什么？有在幔内的至圣所。希伯来的基督徒有被拉回营内的危险，他们必须逃入幔内。作者似乎是说，要逃入幔内，进入至圣所，进入灵里，
不要留在犹疑不定的魂里，
要从游荡的心思中逃出来，逃到你的灵里才得安全。虽然我们很难确定地说避难所是什么，但我们可以说，避难所乃是今天主耶稣所在的诸天界。二毛，按照希伯来六章九至二十节的上下文，作者用毛字，乃是描绘出我们都在风暴的海上。我们既然是航行在风暴的海上，就需要有锚。无疑的，我们所要逃入的庇护处乃是我们的避风港。这避风港就在我们的灵里，在教会生活里，在诸天界的至圣所里，也就是主耶稣所在的地方。我们若想要留在避风港里，就需要锚。这锚就是我们的盼望，由两件永不更改的事所构成。一是神的应许，一是神的誓言。神的应许是以他的誓言做确证。神的应许是神的话，而神的誓言是他最终的确证。神的应许和神的誓言都是不能更改的。借此我们就有信心和恒忍，结果使我们有了盼望，就是我们魂的锚。这盼望如同又牢靠又坚固的锚，已经通入幔内的至圣所，固定在那里。
现今我们在灵里就能进入其中，
借着盼望的锚，我们就得以持定在至圣所内。我们若无盼望的锚，就会船破。无论我们所在的光景是什么，我们都必须从其中逃跑。
每一种光景都是风暴的海。你富有吗？
你的财富就是风暴的海。
你贫穷吗？
你的贫穷也是风暴的海。
我说每一种光景都是风暴的海，意思是说，每一种光景都可能把你拖住，使你不能进入今日的安息。
危险就在这里。我们看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预表，
虽然约有200万人出了埃及，但只有2个人进入安息，其余的人都受了打岔。
我们今天岂不也面对同样的可能吗？
没有一件事不再拖住我们。甚至召会中的长老职分也会把你往回拖。
长老们要从长老职分上逃跑。我们都是逃跑的人。
我们甚至要逃离我们的本国本地。
在逃跑这件事上，作者把自己包括在内，所以他在希伯来六章十八节说我们。他在前面各章说了许多美好的事，末了就以逃跑为结论。三先锋，作者现在告诉我们，基督不仅是救恩的创始者，
也是我们的先锋。
主耶稣做先锋，领先经过风暴的海，进入属天的避风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做了大祭司。做这样一位先锋，他乃是我们救恩的创始者。做先锋，他开了通往荣耀的路，做创始者，他已经进入了荣耀，
进入了幔内的至圣所。
主耶稣为了进入幔内的至圣所，曾经逃离一切事物。他逃离他的母亲，逃离他的兄弟。他逃离犹太教而进入幔内。 这里不是说耶稣进入诸天，而是说他进入幔内，
他进入了神的面光中，他逃离了一切，进入幔内神的面光中。
我们乃是有充分的确信，在幔内抛下盼望的锚。
我们在希伯来书生命读经里看过这么多篇信息之后，
必须注意这一件事，就是逃跑。我们必须从一切事物中逃跑，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危险的。要逃离你的老观念，要逃离无召会的生活。你若没有召会生活，你就是在风暴的海上，没有庇护所。你游荡的心思也是风暴的海。要逃到你的灵里，逃到召会生活里，你就有了庇护所。
这样的逃跑乃是真正的过河。
我担心许多人读过这篇信息，还没有逃离一切，还没有过河。让我们逃到我们的灵里，逃到召会生活里，让我们逃入幔内，进入至圣所。